下面我们看第八章，雅各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是最后一章，是与良人热爱与合一。一到五，心腹寻主爱主与新郎相爱。第一节说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就好像他跟良人见面，就好比像亲兄弟一样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特别的亲热。我在外头遇见你，就和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。跟你良人的关系到了一定的地步，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所以说哪怕在外面亲嘴，这是很自然的，谁也不会轻看我，他也不觉得是什么特别，这个是非常亲热的态度。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表示进入内室，不知不觉的不但亲嘴，而且就进入了母亲的家，进入内室，我可以领受教训。母亲的家最宝贝的是教训，也就是你能够喝石榴汁酿的香酒。石榴汁这是最宝贵的，能够把它酿成酒，而且是酿成了香酒，配合香酒一起来喝这个石榴汁，我想这个是最甘美，也是最难得，也是最宝贵的，是这么的甘甜，这么样的可贵。一般我想喝石榴汁的人也不多，说明是很难得的，很宝贵的。下面就讲到他和良人之间，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这就是在以赛亚书46章3节到4节提到的，就是从你幼年一直到老年，神对我们的爱是宝宝怀揣，又宝宝又怀揣。所以这个良人跟佳偶的关系就到了非常密切的程度，把他抱起来。主幼年就这样的对我们的态度，就是宝宝怀揣，直到年老，主仍然是这样的爱我们，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改变的，就好像佳偶跟良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密切。所以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就是说不要惊动，也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乃是叫他自己情愿。所以这些个举动就看出良偶和佳偶完全是情愿的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亲的态度。下面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说的话，她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就是大家非常的惊奇，是靠着良人上来的，是从哪里上来呢？是从旷野上来的。主为我们受苦，接受魔鬼的试探而得胜，所以他受试探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使我们也能够靠着主得胜试探。所以说这个是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，良人受试探，今天我们也要接受试探，靠主能够得胜。这样的人是谁呢？当然就是佳偶。佳偶跟良人是一起出来的，一起上来，从旷野就上来了。底下呢，下面就是这一个心腹所说的话，他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了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。母亲就是最宝贝他的，来为他屈劳，屈劳就是为他付代价，所以他再次的叫醒了这个良人。下面六到七，爱如时间绝不换取，就是讲到了印记。印记是最宝贵的，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有圣灵的印记，有主话语的印记，有各样的印记，就表示说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。所以这里说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，这是教对良人说的话。所以这一段六节到七节是最重要，也是最宝贵，也告诉我们这一个教跟良人的关系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就是说爱像死一样的坚强，是不能换取，任何都不能换取的。这个爱就是说是坚定的来爱主，忠心主所托。所以这个爱是像死一样的坚强。什么叫做像死一样的坚强呢？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我宁可死我都愿意，我这是死我都不会放松，就这样的一个爱主，是永恒的爱，是不改变的爱，是深深的爱，是坚定的爱，是忠心的爱，也是专心的爱。爱到一个程度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到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他讲了许多的方面，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那就是说像保罗这样了，实实在在的，就是没有一样叫他能够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无论是生死，无论是各种患难，各种逼迫，都不能使基督的爱和他隔绝。所以这个爱是什么样？像死一样的坚强。那么底下呢，嫉恨如阴间之残忍，这两句话是相对的。一句就是我们爱主爱到一个地步，像死一样的坚强，死都不能使我们有改变。另外呢，嫉恨，嫉恨哪里来的？老魔鬼，魔鬼就是嫉恨，魔鬼叫我们嫉恨，叫我们人与人之间嫉恨，让我们到一个地步，嫉恨到一个地步，比死还残忍，就到这个地步。就拿亚伯和该隐来讲，该隐和亚伯是亲兄弟，确实成了什么呀？该隐成了第一个凶杀犯，亚伯是第一个为主殉道者，他是为信仰而殉道。所以亚伯的死是怎么死的？是因为魔鬼的诡计，借着该隐记恨到一个地步就凶杀，就把他杀了。两人说话，说说话就把他杀了。所以恨到这个地步，恨到叫你死，像阴间一样的残忍。所以亚伯虽然死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仍旧说话，亚伯没有死，仍旧说话。说什么话？说的话就是一句话，一人因信而得生，就是这句话。所以因信称义就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一句，只有因信心你就能够得救，神就算你为义。所以说亚伯的死是有价值的，亚伯的死等于没有死，他死虽死犹生，所以亚伯的死是有价值的。虽然死了，他因信直到现在仍然说话。说什么话？告诉全世界的人，因信而得救，因信而成圣，因信而蒙恩。所以说他宁可死，他都不屈膝，他都不投降，他都不挽回，他就是为这个而死。所以何等的宝贵。还有撒加利亚，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勇敢的起来，来什么呀？来抵挡这一个约阿斯。因为你们这样的悖逆，耶和耶大死了，你竟然这样的违背神的命令，不听神的话，而且呢还要攻击这一个撒加利亚。所以撒加利亚说话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因着王的命令，就叫底下的人呢就把撒加利亚就杀了。撒加利亚的死是为信仰而死，是为了真理而死。所以随死犹生，是不是随死犹生？所以最后一句他说，愿神鉴察深渊，虽然死了像活着一样。再说主耶稣的死是魔鬼的诡计，魔鬼叫他死，魔鬼用犹大的手，祭司长文士这些人害死了耶稣。 为什么嫉妒？就是为嫉妒。所以说记恨像阴间一样的残忍，残忍到一定步，把耶稣都钉十字架，是借着犹大的手，所以犹大就是被魔鬼利用，记恨到这个程度，把主耶稣都钉在十字架上。耶稣真的死了，但是呢他复活了，他活到永永远远。耶稣是死了吗？他有复活的大能。所以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死，千千万万的殉道士他们都死了，但是他们仍然是活着。所以有一件白衣赐给他们，特别给他们穿上这件白衣，等待着所有的殉道者数目满足，最后一同得奖赏，得奖赏。所以这个多么美呀！所以下面他说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这个光出来的，这个电光出来的像火焰一样的发出光来，像谁？像但以理，狮子都不咬他，都躲在一边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电光啊好厉害呀，发出火焰的电光，像那个三个勇士也是这样，火焰都烧不灭他们，连头发都没有烧焦，不要说别的地方了。所以就是说的这个爱的强力是多么的大。他说呢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神的烈焰呢，爱主爱到一定不像烈焰一样在燃烧。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，这两句话更宝贵，告诉我们说这个爱情呢到一定地步啊，就是说什么样的苦难都不能把这个火熄灭，都不能够因着这样的大水使它淹没，什么苦难他都不怕。这真正就是勇士，约瑟就是这个勇士，至死我都不能够被你大淫妇所迷惑，死我都不能够犯罪，到死我都不能犯罪。那真正是重水都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把它淹没。所以下面有两句话是非常重要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这个爱情叫什么爱情？可以拿金钱拿财宝来换，金钱不能换，财宝不能换，那才是真的爱。这是谁？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，我们大家看24节一直到27节，这几句太宝贵了。讲到摩西，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。法老多有钱呐，这女儿啊将来要做王啊，她是法老女儿之子，她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所以摩西离开了王宫，为什么离开？他不愿意得到这个千万的财宝，也不能够换他的这一个负担，所以不能够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敢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摩西的时代主耶稣还没有生下来呢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，这个赏赐是天上的赏赐，跟法老的这些个财宝没法换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你连王位都不要了，你这么好的做法老女儿之子多棒啊，不要。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，似乎是看见了，真正看见了这位主，所以他能够舍弃一切，就是说所有的财宝都不能换爱情。这句话的意义太宝贵了，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财宝不能换。埃及就代表世界，这世界的财宝千千万万他不要。还有一个人就是孙大信， 孙大庆是印度的一位宣教师，他为基督的缘故，他宁可舍去了他的叔叔一屋子的财宝，全屋子都是财宝摆在他眼前，只要你放弃基督，那么所有的财宝叔叔都给你，叔叔大概最有钱。结果呢，孙大庆嗤之以鼻，一点都看不上，他立刻就离开了家庭。在哪里住啊？深山老林里住，天天跟野兽在一起。所以有一天他睡觉啊，睡醒了身上热乎乎的，原来什么跟熊在一起，熊啊好像保护他一样，跟他在一起热乎乎，他宁可这样他都不要财宝，这是真的不要。所以以后孙大庆一直在各处为主传福音，特别是在中国，在西藏，最后是死在西藏，据说是冻死的，也不知道是掉到山寨里头死的。总而言之，他说我不回来就是死了，他没有再回来，就这样的为主死去，为主牺牲，多么的宝贝。所以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对主的爱情，是真的爱，是诚实的爱，是永不灭的爱。所有的财宝不能换爱情。我们再看一段圣经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，这一段就形容保罗是怎样的爱主，爱到一个地步，他说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就说没有一样能够使他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下面他就讲到了，难道是患难吗？他经过患难。是困苦吗？他经过困苦。是逼迫吗？他经过多少次的逼迫。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各种痛苦保罗都经过，如经上所记，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他不但得胜，而且靠着主已经得胜而有余。所以得胜还不算，要得胜而有余。底下他说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。这爱在哪里？在基督耶稣里的爱，爱到这个程度，所以好感动人呐！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度，是不是？要爱到什么都放弃，一切都放弃，只是爱主，只是为了主。爱到什么呀？爱到只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这个是神的爱，也是基督的爱，而且呢，这爱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。所以这一段我觉得就是最宝贵，让我们知道求主给我们有各样的印记。这个印记是根据启示录十三章，启示录十三章就是不久的将来那一个兽要出来，很快就要出来了。兽出来要什么呀？要人来接受他的印记，就是666，打在你的右手上，或者打在你的前额上，一个是前额，一个是右手，打在上面。那就是说你接受他的印记，那你就是最后结局就是永活。今天我们的印记就是神的印记，我们身上要有神的印记，要有基督的印记，那就是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。这两个印记是不同的，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得到这个印记。这个印记里面我们曾经讲过，一共有五个方面，最后就是神的爱的印记。所以说他前面告诉我们，他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，像印记一样，而且呢戴在臂上如戳记。印记戳记实际是一样的，都是两种不同的印记，戴在心上还有戴在臂上。 不同的地点，让我们那个得到这个印记，使你进入永生。当然还有圣灵的印记，十字架的印记，最后一个就是主的爱，像印记一样带在我们的身上，使我们身上有耶稣基督的印记，使我们一直蒙保守，能够到底。那你得到了这个印记，跟世界的印记、兽的印记，结局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说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最宝贵的印记。底下就是八节到九节，是关心爱护幼小，关心爱护幼小。他说我们有一个小妹，她的两乳尚未长成，说明还没有成熟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。这里我们就是良人跟佳偶两位一起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底下他回答了就是佳偶来回答，他若是强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，就是塔嘛，就是更高更大。他若是门，那我们要用香柏木板来维护它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有爱心，能够关心这个幼小，关心他的成长，关心他将来的事情，将来就要嫁人呐，幼小嘛，将来要嫁人，所以关心，要了解，要关心，能够爱护，能够知道该怎么办的意思。最后10到14，生命成熟，何主再来，也是佳偶的话。我是墙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，那就是成熟了。这一段就讲到他自己了。他自己就是这一个墙，就是生命已经成熟，而且呢像什么样，像两乳像其上的楼一样的。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，这句话也就是说他已经得到了良人的认可，良人呢看他呀已经合格了的意思。我在他的眼中像得平安的人，我已经得到了平安，得到了他的爱护，已经成人了，已经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要到这个程度，在他的眼中得平安了。最后就是所罗门的巴利哈门是一个地点，现在也地址不详。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群众的主，就是所罗门呢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葡萄园，他把这葡萄园呢就交给了看守的人，其中的果子呢就交出了1000舍克的银子。那1000舍克的银子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交给了所罗门了。那么我自己呢，他底下特别讲到，他强调的是任凭别人得什么赏赐，得到了所罗门的200舍克的，得到了看守的赏赐，意思说我不羡慕，我自己已经有了我的葡萄园，以自己为满足，我不去争别的。所罗门呢1000舍克勒可以归给你，200舍克勒归给看守的人。所以他呢也很大方，意思说他把这1000舍克勒就给了所罗门了。那么看守的人呢要得到什么？得到200舍克勒，看守果子当然他应该得到。所以这里到此就结束，最后就讲到良人和佳偶的关系。良人和佳偶，你这一个住在园中的，就是讲到良人呢，你不是住在园里吗？同伴都要来听你的声音，我呢我也愿意听，是不是？听谁？听良人的声音，都来听，就是来享受的意思。我们都来听，不但是你听，连我们都要来听，同伴都来听。最后就是渴慕主来，最后就是渴慕主来。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，快来啊，心里迫切啊，求你快来。像什么？如同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，就是说像羚羊小鹿一样的这么轻快， 这么迅速的就出现在香草身上。香草身就表示说这个身上充满了什么呀？充满了香草。许多人爱主，火热都准备要被提了，所以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第二句就是事了我必快来，这是圣经的两句话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也都是这样的渴慕，像小鹿像羚羊一样的渴慕的要来到主面前，等待着主的再来。良人啊，求你快来。我们是不是巴不得我们的主能够快来，可不能慢慢等等不得了了。这意思就是主必快来，所以我们要迫切，要渴慕，要巴不得主快来，来迎接我们，让我们到主那里去，享受那是永远的安息，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所以到此就结束了。